菲律宾补给船遭到中共几十艘船只包围，中纪委批评外交系统三大罪状，王毅出使。泰国打算让中共警察进驻，网友表达担忧。中国债务2024年落幕，民众可能冇办法提款。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13号，拜登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谈到加沙事态发展，都同意所有人质必须立即获释。从战死嘅哈马斯分子身上搜出嘅地图、图画、笔记以及佢哋携带嘅武器同装备显示，哈马斯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有多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目前正在卡塔尔，该国一直为哈马斯及以色列官方就人质问题作调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 CNN， 话以色列、卡塔尔、埃及、美国正就确保有更多人质能够获释一事进行积极密集嘅谈判，但不清楚是否所有人质都仲生存。白宫嘅声明冇提及任何有关停火嘅讨论。拜登明确表示，让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同样可以喺稳定、有尊严嘅情况下比邻共存。哈马斯长期以嚟一直系实现呢一个目标嘅障碍。同日，欧盟谴责哈马斯喺加沙利用医院同平民当作盾牌嘅行径，重申以色列有权根据国际法同国际人道法嚟保卫自己。13号喺以军发布嘅6分钟嘅影片里面，以色列战士向观众展示以军已经控制咗加沙嘅兰蒂西儿童医院，并发现咗一条地下20米通往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嘅秘密隧道。隧道当中嘅武器、婴儿奶樽同电单车表明人质被关押喺嗰度。13号，以色列士兵控制咗哈马斯立法委员会大楼。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哈马斯喺加沙失去咗控制，冇能力阻止以色列国防军。加兰特一直喺黎巴嫩同以色列边境巡视，佢话黎巴嫩真主党嘅行为不再只系挑衅，而系十足嘅侵略行为，而代价最终将会由黎巴嫩人民付出。喺加沙，以色列空军实际上只使用咗1/10嘅力量，因此以色列有能力将呢一啲飞机机头指向北方，并攻击黎巴嫩嘅目标。以色列政府明确警告黎巴嫩政府，约束真主党武装，否则将会摧毁黎巴嫩。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对黎巴嫩开战睇嚟不可避免，真主党呢一伙毒瘤亦都同哈马斯一样，到咗应该做手术嘅时候啦。但目前至少将北加沙清理干净，然后以军主力可以挥师北上，要打亦都要打成加沙模式，彻底摧毁真主党嘅军事构建，至少20年对以色列构不成威胁。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就认为，真正的所谓巴勒斯坦族群应该不会外日，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本身就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比较温和，他们并没有介入。另外一个巴勒斯坦族群在西岸地方，如果没有出现战争，表示这个战火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真主党等于是插花的性质，因为是受到伊朗鼓动，而且它停留在非常低强度的战术阶段，所以战争不会升级。11月11号是英国国殇纪念日，众多聚会纪念国殇日的英国青年遭到哈马斯支持者的挑衅，结果潮水一般的英国青年冲破警方人墙，殴打哈马斯支持者。有人说，欠打的终于挨打了，看来哈马斯收到的经费确实不足了。仲有人回应说，应该打，到了西方仲支持极端组织，收留他们就是祸害自己。在11月10号，美国的一架海军侦察机发现，中共出动了38艘舰船，其中5艘是军舰，追逐并包围了菲律宾船只。这个是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的最新对抗。10号在公海长达4个钟头的对峙当中，一艘中共海警船向一艘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这艘船只当时正在执行补给任务，为仁爱礁上的小分队提供食品和其他物资。 外界担心中非喺仁爱礁地区反复发生嘅对峙，可能会引发美中两国嘅武装冲突。菲律宾当局喺11号表示，尽管菲方绝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嘅措施，但亦都绝不会放弃捍卫菲律宾喺南海嘅主权权利。美联社同彭博社等传媒嘅记者受邀请登上三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目睹咗11月10号喺仁爱礁附近发生嘅今次危险嘅事件，亦都再次睇到咗中共船只嘅欺凌行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当日喺仁爱礁附近发现至少38艘中共船只，其中包括一艘中共海军快速攻击艇同一艘医疗船，菲律宾就有5艘船只。喺呢一次补给任务当中，菲律宾海警船卡布拉号被中共海警同其他船只包围咗5次，但每次都设法离开，直到被围困喺仁爱礁附近。卡布拉号指挥官伊丹格特告诉美联社：，我哋每次冲过中共嘅封锁，都会变得更加自信。我哋更加感到所有人都需要遵守国际法规，以防止冲突发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11号告诉记者，虽然我哋嘅船只数量有限，但我哋仍然将会执行补给行动。尽管遭到中共嘅封锁同胁迫，但菲律宾补给船喺美国海军飞机喺上空看护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护送嘅情况下，最终仍然成功地完成咗补给任务。上个月中非船只发生碰撞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警告话，中共喺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嘅袭击，将会促使美国兑现对菲律宾嘅防御承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通过各种方式曝光中共喺海上嘅危险拦截行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咗效果，赢得咗更多国家对菲律宾嘅支持。美国及其盟友喺呢一个地区部署咗海军舰艇同战斗机，以促进航行同飞行自由，增加对中共嘅威慑力。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日前刊发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济文嘅署名文章，该文指出，外交外事干部被渗透策反同拉拢腐蚀嘅风险相对较高。文章嘅呢一个讲法马上让外界联想到秦刚，之前嘅一个版本指佢涉及婚外情，同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傅晓田有染，育有私生子。另一个版本就指秦刚对火箭军司令个仔喺美国泄密，知情但迟缓汇报所引发。时评人岳山认为，中纪委官媒郑重其事发布披露中央外办问题嘅文章，不会只是间接说明秦刚问题咁简单，其实更直接是公开敲打外办负责人王毅。外办即是中央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而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是中纪委的派出机构，他的组长张济文是中纪委书记李希安放在中央外办的眼线同针。张济文的文章说，目前各综合监督单位不同程度存在风险隐患，大致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三类。所谓政治风险，文章讲的是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等，实际上就是对习近平不忠的隐患。廉政风险指腐败问题，并提及一个以外谋私的新讲法。至于管理风险，指干部失管失控，涉及官员淫乱，以及干部选拔任用任人为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问题。张济文仲强调，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找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张济文的这篇文章显示，中纪委在秦刚出事之后，对外事外交系统进行了一次反思性的大检查，要找相关领导的责任。而因为秦刚级别较高，是国务委员，需要对秦刚事件负领导责任的，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兼外办主任王毅，他被指不敢、不愿、不善管理，主动发现问题不足。张济文文中列出的对外事外交官员种种失控的现象，责任人亦都是王毅。两岸学者袁鸿兵曾经爆料说，王毅前一段时间一度在屋企写检查，痛哭流涕，将自己闹得一文不值，先至过了关。这些传闻睇嚟并非空穴来风。 习近平朝中无人，仲要用年迈嘅王毅，但至少说明王毅有把柄喺李希手上，而家需要夹住尾巴做人。而家中共官场内斗讲求倒查，中纪委披露外交系统种种问题，王毅嘅前任杨洁篪亦都难逃关系。今年5月15号，美国德州嘅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梁成运被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犯间谍罪罪成。梁成运同杨洁篪关系密切，梁成运出事之后，佢同杨洁篪当年嘅合照喺网上热传。此前杨洁篪同王毅拍档期间，亦都传出不和嘅消息。中纪委前述文章批评外办喺干部选拔任用、任人为真、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扰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问题，就同外交系人事乱象有啲呼应。泰国政府近日表示，为了让中国游客对泰国治安所谓的有信心，正在同中共当局商讨让中共警察到泰国巡逻。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共的长臂管辖再次升级，亦都有大批泰国网友对本国主权表达担忧，担心泰国沦为中共打压海外意见人士的帮凶。泰国总理蔡塔同观光局长吉特费布尔在12号透露了这个消息。吉特费布尔表示，我们正在同中共大使馆就中共警察派往泰国的巡逻计划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个将会展示泰国对加强安全措施的决心，相信将会提振中国游客对泰国治安的信心。他还说，类似的计划过去曾经在意大利成功实施过。彭博社表示，据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出，意大利是中共秘密警察局设置数量最多的国家，不过意大利已经在2022年底宣布停止中共警察在意大利直勤巡逻的计划。这样做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中国观光客，但中共被揭发在多个国家设立秘密警察局，镇压拘捕海外意见人士之后，意大利随即宣布了终止合作。泰国政府的计划一经发布，就引发了泰国网友批评，除了有主权会遭到侵害的担忧，大多数人亦都表示担心泰国成为另一个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的重点国家。对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亚查隆克宣称，这个计划是为了打击在泰国活动的中国黑社会组织，泰国主权不会有被侵害的疑虑。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黑社会所谓的比较怕自己的警察，有中共警察执法，中国游客亦都会感到安心。观众朋友，对于泰国官方给出的讲法，你认为有没有说服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华人经济学家程晓农日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80万亿人民币，债务需求正越滚越大。财经自媒体老曼11号发文说，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中国放开地方政府的借债限制，2014年放开对城投债券的管控，2016年放开对地方债券的约束，这样必然出现的后果就是一个最长15年的债务周期，也即是最长到2024年一切都要落幕。债务周期的理论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中国金融圈最熟悉的是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理解大型债务危机的模板里面详细展述的，依靠债务驱动的金融秩序最多维持15年的模型。这些本来都是常识，债务怎可能无限地滚动而不承受后果，这个世界绝对没有这样的好事。但是中国政府金融管控部门的上上下下全部都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放任地方政府债务登陆膨胀，而到了明年就是付出代价的时刻了。华人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中国政府应对的办法是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变相为政府承担地方债，将国有的主力银行拖入坏账泥坑。但是中共高层让银行为各级地方政府送钱救急，地方政府却几乎不可能向银行还借款，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储户存款，这些钱打了水票，民众就没办法提款了。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